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恭喜！今天是中国农历年的年初一，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来分享。下面有一点点奇怪，可是我还是要做。代表我所服侍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向若克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虽然我也是若克教会的一员。今天我想用马可福音第一章跟各位来分享。我在台湾服事，每一年我都有一个讲道的计划。去年讲的是旧约，今年是新约。那我在今年新约中间，我就挑了马可福音。在1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年的开始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很需要的，就是今天这个信息，就是我取他的名字叫做以身相许的救主，用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9到13节，我们都相当熟悉的经文。这里所讲到的是耶稣接受约翰的洗。可是我先讲一点点关于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中间最短的，在这个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中间，它也是最短的，16章。那它的短是跟这个马可的笔法有关。马可是我们都知道是彼得的秘书，他彼得口述耶稣的生平，他把它记载下来。可是这个秘书他不只是说只是记载而已，他在编排的过程中间，他有信息要传达。其中一个传达信息的办法是用他的笔法。他的笔法非常短，非常急速。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文不太看得出来，可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抓到这个原来的一个意思。他在第9、第10节里面讲到的是在第一章第十节，他从水里面溢上来，我们中文只说溢上来，其实你看的英文译本里面他有一个字 immediately， 立刻。那不止在这里，而且在第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面去。这个吹，英文的翻译也是 immediately。这个 immediately 这个字在这个马可福音中间常常出现，它传递一种马可对于一个信息传递出来的一种紧迫感。它好像吹着我们，你带我们去看，你看耶稣在做这个事情。看完了吗？赶快处理到另外一个场景，耶稣在教导什么，就又赶到另外一个去。他很急速，这个急速的笔法一直到第8跟第9章都在把耶稣的言行呈现出来。第9章是整本书的枢纽，从第9章一过去，前面8章里面他给读者，当年的读者以及今天你跟我，我们对耶稣的所说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开始有认识，这个认识不能只停在你的头脑。从第9章开始，这个事情一定要出来是什么？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回应。所以马可福音是一个对耶稣认识以后，要在我们生命中催逼出来一种，既然你对耶稣已经有那么多认识，你的反应，你的生命，你一生中间所做的决定，所视为有价值的东西，有没有改变？这是马可在这本书中间，他那个急速的笔法中间要传递出来的一个隐藏的信息。所以今天你跟我，我们在从第一章这里，我们坐在好像电影院里面的第一排，来看到底这位耶稣是怎么样一位救主，而他是我们的救主，对你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具体的影响？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仰望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差遣你的圣灵，按照你的应许，引领我们每一位进入到真理里面去。主，我们不以我们所知为满足，我们需要的是这个知跟我们的行能够结合在一起。在2023年新年一开始，求你祝福今天在座以及在线上所有若克教会的弟兄姊妹，让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带来一种新的紧迫感，好让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再一样，好让我们因为认识耶稣以后，我们有所不一样。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求你夺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归服基督。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今天短短九到十三节这段经文中间，有两个地方有一句话，有两个地方有一句话。这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约旦河的水中，像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九节开始，我们就看到，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洗。这个洗是施洗约翰的洗，这个洗礼跟你跟我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洗礼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洗礼在前文里面说 约翰在旷野里面呼喊叫人悔改，所以到约旦河里面借着一个象征水来洗净一个人的罪，所以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一个悔改罪得赦免的信息。这是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它跟你跟我的洗礼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所以我们的洗礼中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牧长把你从水里面扶起来的时候，你有了从圣灵来内住在里面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你里面的旧人已经过去了，新人开始发动。所以我们的洗礼里面除了罪得赦免，还有一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有这个不一样。可是那个时候约翰所做的是呼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从犹大地来接受这个洗礼。那在这个这本书的一开始第一章里面，马可这样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讲了这句话之后理应就开始讲耶稣基督，结果他没有，他马上就说先知以赛亚书上面预言了，记载一个，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有旷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样的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约翰这个人一出场，后面继续记载，他的衣服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什么？在旷野里面吃蝗虫，吃野蜜。其实他所讲的是不是约翰整个人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是约翰故意做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当以利亚出场的时候，以利亚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所以约翰在宣告他是谁，他是像以利亚一样在那边为耶和华给犹太人一个悔改信息，为的是什么？铺救恩的路。所以 马可就说，他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而且引用以赛亚书上面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关于约翰的事工很成功的，他在那边一呼吁犹太人，很多人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冷那边通通跑到他那边去施洗。各位，这样的事工非常成功，这样的事工很多人回应，可是约翰知道他是谁。马可也讲得很清楚，他是开路的人，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换句话说，约翰不是信实的本身，他不是那个信息，他是为信息预备，信息是耶稣基督。这一点其实帮助我们很大。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很投入，付上很多的代价，很忙，也很有果效，可是那里面有一个危险，我们觉得我传信息，如果我讲得很好，大家回来很多的回馈，我心里面就飘飘然。可是在这里马可也借着施洗约翰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修直他的路，为主耶稣开路，真正改变生命，真正使人重生得救，真正使人的生命的更新的是耶稣的事情，是主圣灵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服事中会多了一种 谦卑跟敬虔，我们不会以我们自己为聚光灯。所以我很多时候在神学院那边服侍，当敬拜团要上去来带敬拜，你知道神学生都比较年轻，他们音乐的能力很好，通常在围在台下面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一定会有一句话，愿施洗约翰的心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心？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服侍的时候，愿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而那个荣耀单单归主，而不是我们自己多拿几分过来。这是施洗约翰的角色，这是悔改的洗礼。我们后面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就去耶稣那边，施洗约翰的反应就是这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一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一个仆人他当有的态度。在约旦河中，耶稣站在水中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各位，我们会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与父神与圣灵同尊同荣同永恒，耶稣没有罪，为什么站在那边接受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意思说，我有一些不对的东西我要改变过来，或者说我有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不是神要的心意，我要顺服神，我要换一个方向，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这是悔改这个字原本的意义。耶稣完全符合他天父的心意，他有什么事情要悔改？他其实没有。我们一般来讲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他代替我们站在水中接受这个洗礼。那我们有时候问了，我们信耶稣，我们不是认罪悔改吗？那我们认罪悔改不够吗？答案是不够的。你有没有碰过一些人，他们玩电动玩具玩得很沉迷，可能你的孩子，可能你朋友的孩子，可能你邻居的孩子，他不能自拔。我们再讲的再露骨一点，很多的弟兄被网络色情抓住，看了上了这些网站之后，圣灵在心里面催逼悔改，很难过，说也不要再犯了。怎么样？三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又来了，每一次心都很诚，可是每一次照样犯。你说这个悔改够吗？原来你跟我的悔改根本不够，我们一直 repeat 的，一直重复的在犯同样的错误，跟配偶的吵架，因为小事僵在那个地方，别人一句不客气的话，我就用不客气来回应，做完以后很懊恼，我的生命应该被改变，没有，认罪悔改，哎，下次来又来了。所以我们再诚的悔改，再诚心的悔改都不足，都不完全。所以为什么当天耶稣要站在约旦河水中替你替我站在那边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这是一位以身相许的救主，他替你跟我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为你为我站在约旦河水中接受那个悔改的洗礼，好让我们的悔改在神眼中能够被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人说那我努力认罪悔改，这个不就是我得到救恩的功劳吗？如果你深刻了解在这里耶稣站在约旦河水中对你对我的意义，你会知道那个一点功劳都没有。而且耶稣站在约旦河水中是宣告，是等于说宣告神的审判会来到以色列人中间，不然的话他不需要站在那个地方，他代表着不单是我们，当年也代表着以色列人站在水中来接受什么？圣洁的上帝对罪的审判。我们的罪从我们连悔改的真诚都不够，所带出来悔改根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耶稣要替你跟我站在这中间，从这个我们就知道罪的可怕， 最权势的厉害。你跟我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东西抓住，都被绑住。无论我们礼拜天多么体面，无论我们的心多诚，无论我们多么守一个信徒该有的样子，这些在神面前都站不住，必须要他的爱子站在约旦河的水中代替你跟我。这个才是一个神能够接纳的悔改，我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所以耶稣代替你跟我站在这个水中。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在旷野，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第十二节，十二节里面这样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然后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他刚受完悔改的洗，圣灵就催逼他，立刻就把他带到旷野去。然后在这里马可两节经文就解决这个，可是马太呢，在第四章画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耶稣四十天禁食祷告，圣灵带他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你禁食祷告完了，你肚子饿有需要，撒旦说展示你的能力，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饼，满足你食物上面的需要。耶稣拒绝。第二个试探，到圣殿的顶上，圣殿的顶上大概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的建筑物。他说：“你从这边跳下去，不是自杀，是跳下去。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话讲过，神有应许，不叫他的圣者的脚碰到石头。他有天使来扶着你。他说：你这样一跳下去，全城最高的地方，你一跳下去，竟然毫发无伤的降落下来。哦，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讲的话每个人都听，你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赞叹。第三个，带他去看世界上面的荣华富贵。撒旦说：你拜我，这一切给你。他知道耶稣不贪财的，所以他那个不是用荣华富贵这种贪财的东西，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上，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撒旦说：最有效，最 efficient， 你拜我，马上给你，你就可以完成天父给你的使命。所以这三个试探有个共通点，他都在引诱耶稣用你的办法满足，无论是你的需要或者说你事工的需要，用你的办法来省很多路，太方便了，而且这个效益很好。我们台湾有一个词，我最近学到 CP 值很高，一点点做，用一点点就马上得很多回来。给耶稣通通拒绝，为什么？耶稣顺服天父，用天父的办法，哪怕这个办法带来无尽的误解、无尽的逼迫、许多的伤害、许多的痛苦，他选择天父的路。也在那个试探中，他把一个被造人的原本该有的荣美的样式，就是人被造就是要倚靠上帝、荣耀上帝，完全豁出来。所以在这里，当马可这样记载，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这几句话所带出来的，后面我们也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很多的祷告，马可只记载三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是在这个他喂饱五千人，他喂饱五千人之后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压抑，他就一个人退到旷野，退到山上，退到暗处来祷告。第三次是科西玛丽园。这三次耶稣的祷告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都跟旷野经历有关，有人称之为旷野神学。耶稣在这里一出场就是旷野神学的开始。 不按人的办法，不用最有效的办法，不用使人能得荣耀的办法，而是用天父的办法，用十字架的道路来走神托付给他的。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帮助我们很多很大。很多时候你的服事里面，你会碰到一些人跟你合不来，意见跟你相左，或者说有冲突，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坚持自己的。可想深一层，教会服事如果通通讲效率，教会就变成企业，那神也不会用我们了，因为他最有效的用天使，完全顺服他。可是神在用我们，在用我们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些过程中间，把我们从趋向成功的推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次服事，每一次碰到跟同工的冲突，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耶稣走的旷野道路，一条是魔鬼放下来的成功的道路。在这里耶稣一出场就给我们看见，他选择的是旷野的道路，完全顺服天父的心意。所以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走出来的一个旷野神学的风范，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选择。能够做这样选择的人，是以天父的荣耀为念的人。如果选择另外一条路，我们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里马可很清楚的把旷野的信息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后面所记载的带来一种安慰，是什么样安慰呢？只有马可福音的这里有一句话说，有他与野兽同在一处，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所以有的解经家说，哦，这个野兽同在一处有点像是一个新天新地，然后耶稣再来，神把一切都更新了那种景象。不，我觉得配合马可福音成书的时间，他非常可能是对当代的基督徒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逼迫已经越来越紧，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回去当时的第一世纪中间那群基督徒。你们这群基督徒像我们在一个社会中间，不单只是少数民族，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是有危险的少数，每一行每一业都在拜不同的偶像。如果你是一个工匠，你是一个巧手的木匠，你要加入他们工会，你要拜他们的那个神，你不拜呢，没有工作分给你。更严重一点，很可能他们会政府会来说，我没收你的财产。再严重一点，会有杀身之祸。怎么个杀身呢？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都听过也看过，丢到斗兽场里面去。大概不会每一个都给丢，可能是那些带头人物。所以你也能够想象，今天在教会中间，你已经在这边，在这种风声鹤唳中间过日子，仍然不愿意放弃你的信仰，突然听到张牧师给丢到斗兽场里面去了，哇，你心里面就这样。哎，如果那个时候口述的马可福音传到你耳中，在这里突然间马可讲到一句话，说圣灵催逼耶稣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40天受试探，然后呢，有野兽与他同在，有在一起，有天使在侍候他。你心里面大概会那个感受很不一样，你会发觉这位救主与我在一起，我在受苦，他在那个地方，而且有天使侍候加力量给耶稣。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跟你我的处境在一起的。尤其当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他格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不容易立刻得到释放，可是他说，连耶稣与野兽同在，跟他在一起， 有天使侍候他。我想这句话为当时的信徒带来非常大的安慰，也能够为你跟我今天处在，也许我们不是被丢在斗兽场里面去，可是我们可能进入到生命中的一些困难，一些征战，尤其当我们坚持我们信仰的价值，我们可能发觉我是公司中间最倒霉的那个，最被老板歧视的那个，什么事情都来找我麻烦。那个时候你听到这句话，耶稣胜过试探，与野兽在一起，有天使侍候他。这是第二个地方，耶稣不单站在约旦河的水中，代替你跟我，带出来一个神能够接受的悔改，让我们知道原来缠绕我们的罪，那个力量，那个身是那么的可怕。可是另外，当我们在生活中因为信仰坚持持守而受到逼迫，受到困难的时候，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与你在一起，他把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活出来，不选择容易走的路，而选择上帝的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今天经文中间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就是在记载耶稣接受悔改的喜，在约旦河里面的时候，天开了，圣灵恍惚各自降在他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出现在新约第一次，天父、圣子跟圣灵。可是最宝贵是耶稣把这句从天父来最甜美的话带到你跟我的生命中，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月份我选这一个经文作为马可福音的开始。你跟我在2023年，我们每天都需要听到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我们平常的了解看到，就是耶稣顺服上帝的心意，去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上帝喜悦他。我觉得这个理解有一点点不是很贴合原本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七节，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场景出来，里面内容有稍微一点不一样。这个第九章第七节的地方是耶稣上山登山变相，变得非常荣美，然后旧约里面有摩西有以利亚跟他在一起，在山上面谈论他去世的事，然后耶稣三个学生跟着他，那个彼得那个时候看到这些东西吓坏了，或者是太兴奋了，那彼得这个人是嘴巴比头脑快的，所以不然就冲出来乱讲话，就说哦，每个盖个庙在那边纪念，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晓得要该怎么什么讲什么话好，所以就随便讲几句话。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当摩西跟以利亚在那个山上同时出现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你们听了他以后，他变成上帝的爱子？不是嘛，对不对？那句话不是这样子嘛？那句话是因为他是我的爱子，所以你们要听他，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这个文法的结构在这个第一章第九这地方同样的，这是我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个东西，所以我喜悦你，而是因为你是我的爱子，所以我喜悦你。各位，这个是无条件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中间无条件的天父对耶稣的爱，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各位读保罗对这句话理解之后所写出来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14到17节，我慢慢的为各位读。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旷野的道路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词一直出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这句话你没有福分。可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上帝看你就像当年看耶稣一样，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喜悦你。你能够接受这句话吗？还是我们在世界上面打滚太久，我们觉得不可能？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2023年，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在挣扎，每天打开这个经文，每天早上出门前，你对自己说，我是上帝的爱子，我是上帝的爱女，上帝喜悦我。他喜悦你是他所做的决定，你在基督里，所以他已经决定他喜悦你。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宇宙中没有另外一位能够跟他相比。如果这样一位上帝，他做了决定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喜悦你，请问还有谁，还有哪一个力量在这个宇宙中能够更改这句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最深处都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再好都比不上天上的父亲。我们现在很容易在文化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定义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受了伤，整一辈子都受了伤，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是反过来的。圣经并没有否认我们可能受了伤，可是圣经给我们开一条路，你不需要跟着地上的父亲母亲这些东西来走，因为天上有一位更美的，他可以改变你，他可以救赎你过去受伤的经验。就从这里开始，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喜悦你，这句话没有人能够改，这句话没有人能够动摇。有一些同工知道我的父亲去年11月过世，我们回到台湾去服侍，其中有一个催逼我们的心愿是为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的得救。我父亲拒绝福音很多年，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们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传，每一次都拒绝。我妈妈就接受了受洗，全家就剩下我爸爸，这是我心头最挂念的。回去2年多，在这个 pandemic， 在这个新冠肺炎里面没有办法去，因为两边隔离加起来是一个月不见了。刚好10月底，台湾不但开放了，香港也开放了，所以我从台湾飞到香港去，然后在家里面3天就好。所以我飞去，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父亲的伯金森 Parkinson 已经进展到他已经卧在床上不太能够行动，家人照顾非常的辛苦，我妈妈加一个佣人一起照顾，两个都快撑不住。所以我跟我弟弟几个人就讨论过之后，决定没有办法把爸爸放安养院，否则的话连妈妈都要垮下来了。所以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回去，也想到说一直跟他传福音他不肯，上一次跟他传福音是2018-19年回去的时候 pandemic 还没开始，跟他传了半天，他拿着个纸，手一直颤抖，拿着笔颤抖的写了4个字给我，暂时不想。我心都凉了，我觉得我大概没有机会，几乎要放弃了。每一次为他祷告都是有口无心的样子，抓住这个机会回去。我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心里面多复杂，大概要碰到拒绝，按常理推断拒绝的成数很高。到了那边的时候，师母在台北一群人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就突然间传一个信息给我，他说为什么你用改一个问的办法，什么办法呢？ 因为跟爸爸已经讲福音讲了很多，他知道福音的内容，所以就问他说，如果我现在为你施洗，反不反对？我想这个有点好像考试作弊一样啊。可是我想说，也许上帝有怜悯，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吧。那我就第二天到飞机下飞机那天，我就跑到我爸爸房间里面看着他。那我妈妈刚好跟佣人出去买东西，我就跟他单独两个人，我就问他说：“爸爸，如果我替你施洗，你反不反对？”哎，他竟然不反对，他也没有说赞成，他不反对。然后我就跟他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点到奉子，他就睡着。各位，这是我当牧师那么久最没有把握的洗礼。所以施洗完以后，他还是睡着，昏睡过去。我现在心里面很不踏实，所以我跟神的祷告说：“主怜悯我，小心给我印证，让我知道父亲真的接受耶稣，有永远的生命。”第二天一早，我走过他房间，探个头进去，突然间看见他两个眼睛有亮光了，睁开看到我，给我一个大笑容，好多年没看见。然后他手招我过来，他讲不出话来，叫我过去，我就过去啊。他笑我也笑，然后他伸出手来就抓住我的手，挖得很紧，很有力气。然后握紧之后，不到一分钟又睡着，又就没有意识过去了。我就问上帝：“主啊，这个是印证吗？是又是不是？有点就原谅我小信，我还是觉得。可是如果就是这样印证，我也没办法，就只好这样子。”那我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很高兴啊。然后到第三天，我要回台湾，然后他也开始有一个很低的烧，就开始。他之前有几次轻微的肺炎，要进医院里面用药才好。那我跟妈妈说：“你送他去急诊室，让医生看用药，否则的话他进不了安养院，很麻烦。”所以我上飞机，他们就送他去这个医院的急诊室。飞机降落回来，看收到信息，他确诊新冠肺炎。两天之后，我在台北也确诊，我大概从他那边来的。然后呢，我记得走之前，我跟妈妈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不算是跟神要印证，可是有点点想要，不太敢。所以我跟妈妈一起祷告说：“主，如果我爸爸有永生的确据，你能不能恩待他，把他接回天家，让他不需要经过这个安养院的苦？因为我妈妈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她也哭着说就进去吧，就为了家人着想，所以是一个蛮遗憾的决定。”哎，结果我在隔离新冠的过程中间，医院就有打过两次电话，第二次就是离开他进医院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叫家人你们过去，血氧就下降。然后我弟弟跟我妈妈送我妈妈一起上车，第二电话来，心跳停止，没有受苦，安详。我没有办法再否认神给我的印证。我为什么跟你们讲那么多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对我来讲是我天父跟我父亲讲的。他91岁过世，终其一生在拒绝福音，到他接受的时候，他没有动过一根指头，用过半分钟服侍上帝。上帝把最宝贵的就这样白白给他。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以前我对临终信主的就觉得好像搭尾班车上去，可是这次在我父亲的经历中间，我有一个全新对上帝恩典的体会。什么叫做恩典？他没有动过一根指头，用任何一分钟他的生命服侍过、荣耀过这位造他的主，而竟然他得到最宝贵的礼物。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各位弟兄姊妹，天父在基督里天天跟你讲这句话。如果这句话进到你心里面去，我给你保证，教会中间所有的同工纷争全部不见了。因为这句话是最满足我们生命最深需要的话。宇宙中间最庞大的势力，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跟你讲了这句话， 你就不再需要追求别人同工对你的肯定，你也不需要追求别人他会不会他怎么这样说话得罪我，你也不要再计较那个一口气吞不下去，因为你在天父里面已经吃得饱饱的。在基督里，天父跟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还追求什么？那个时候你就体会到，那个时候你能够以上帝为你人生中最深的满足，那一刻上帝在你身上得最大的荣耀。原来荣耀上帝不是做了死去活来，原来荣耀上帝就是很单纯，以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为我人生中最深的满足，我不再去追求别的。如果你不以这个为你最深的满足，你连服侍都是你的偶像，因为你透过服侍来得到别人对你的服侍，到最终你还是在服侍自己。可是当上帝在基督里的爱那么清楚，那么有力的进到你生命中，你听清楚了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喜悦你，其他东西通通退到背景后面去。愿2023年我们因这句话整个人生命被更新，从前所做的可能是从不同的动机出来，这句话进到我们生命中间，我们可能同样做一样的服事，可是里面所出来的是我们的所事出来，而不是为了别人怎么看我而产生出来的。这样子你也不会以我在教会服事多久，我对教会奉献多少为斤斤计较的事情。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里面，天父对我们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女，我喜悦你。主今天把这句话深深地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的生命因为这句话完全不一样，让我们因为这句话成为蒙爱的儿女，然后欢欢喜喜成为顺服的奴仆，不求别人的掌声，不求别人的尊重，得时不得时都能传道。谢谢你，奉你宝贵的圣灵祷告。